大家好，我是来自 Good News China 的 Simon。 我们今天的嘉宾是 Sonia 胡，她写了一本传记文学，叫做《上海浮生若梦》，她用的笔名是纽约桃花，能跟我们介绍一下你吗？
对，我的名字是胡桃，但是我为什么用纽约桃花呢？是因为我一直在北美的中文网站上用纽约桃花这个笔名来写这个文章，所以有大概上百万的追随者。那所以我就一直因为人家不知道 Sonia 是谁，但是谁都知道纽约桃花，所以每一次呢，我就这一本书写的时候呢，我就用纽约桃花来命名。
这是一个很美的名字哈。
嗯，
这本书是关于什么的呢？
这一本书是关于我姥姥和我妈妈，就是我们家族的这个在上海，因为我们家是上海籍，就是来自上海。但是我之所以为什么写我姥姥呢，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从小呢，因为我父母呢要去那个被送到五七干校去了七年，所以呢，那我妈妈就把我留在北京，我从小就跟我那个姥姥一起长大。她呢，
北京上海都生活过。
对，但是我姥姥呢是这样子一个人，她自从就是49年解放以后到了北京以后，她一直不习惯北京。我现在看她所有的日子，她还是活在她对上海的记忆之中，因为她的故事很奇特。她来自一个穆斯林一个家庭，她是违背了她自己家的婚约，然后跟我姥爷是来自上海，所以他们是自由恋爱，然后从家里跑出去，然后他是这样的。所以因为在当时我姥姥家呢是穆斯林，是非常有钱的大户，他是大小姐，衣食无忧。但是他跑到我那个爷爷就是家里去的时候呢，我爷爷家也不错，因为所以我爷爷当时上海南开大学，跟周恩来还是校友，比他第一班。
认识周恩来吗？
应该是他，我姥爷应该认识。所以呢，但是他就是在南开上大学的时候呢，在天津南开上大学，听说天津城有很有名的一个很有钱的人家，很美，叫四姑，所以他就跑去看，一看他就爱上他，以后他就每一天追在他的黄包车后面。因为他为什么我奶奶坐黄包车的姥姥呢？是因为他是第一个天津上私塾的女生。当时1925年，他就是非常革命，非常那个，他也会讲英文，所以他就是
那个时候就会讲英文。
对对对，那个时候，所以
什么年代那时候？
那个时候他这一本书就讲了这个整个的一个故事。那个时候是1925年吧，就是民国的时候，孙中山革命已经成功，就是当然也有后来袁世凯上台，就是民国我们叫那个时代。所以呢，在这个时代之中呢，女的还是裹小脚，但是我姥姥是第一个不裹小脚，自由恋爱，这样这么一个人，在当时你设想1920年的初期的时候是非常反叛的，像今天的年轻人把头发、把耳环就是一样的这个，所以
可能比这个更反叛。
对，
我觉得
非常反叛，因为他从小，而且因为他家里的呢是跟那个外国人就是做生意，因为他们是卖的是皮货，所以当时他们在天津的那个，你知道天津解放路现在叫，在当时都是那种有点像上海的外滩，全部是老的德国的房子、西班牙的房子这些，所以外国使团都住在那边大使馆，所以他们就这个东西就卖给这些人，所以他们经常就出现于在这种就是洋房的这种party 上啊，这种 event 上啊，就跟外国人来这种 mingle， 同时卖吧。皮货卖给他们，所以他们就很有钱。那这个时候我姥姥就是等于我姥爷发现了我姥姥以后，就每一天追在他，每天上学上私塾，他就追在他的黄包车上一直追他，直到有一天跟他谈话为止。所以他们就这样恋爱的。
你外婆那时候多大？
我外婆那个时候大概20岁吧。那个他因为在当时的时候他们已经包办婚姻让他结婚，但是他就要念书，他不要结婚，所以那个我姥爷可能19岁，当时是因为我姥爷比我姥姥要小这么一两岁，18、19岁刚上大学嘛。我姥姥是那个时候，所以那个因为我姥姥那个时候很漂亮，你可以看这本书里的照片，也可以看到。
我刚刚翻了一下这个照片，
那个他当年呢，就是还曾经人家请他要做电影明星，但是他是一个大家闺秀，所以他认为那是戏子，
那个时候的想法跟现
在不一样。很多人没觉得他这个整部书的一开场就是从1932年那一年他去上海明星制片厂联华制片厂去看阮玲玉拍戏的时候，那个他们导演跟他说，哎，你要不要拍戏，你可以来当明星。 因为很多在场观戏的人都以为他是林楚楚，其实后来我查了，我因为写这本书查了很多史料，我觉得林楚楚不如他漂亮，所以但是他就觉得这是戏子。后来我妈妈长大十八岁在上海的时候也有一次当明星，因为他当时是那个是哪个就是金山的那个制片厂，所以我妈妈呢就是把她自己的那个十八岁那一年把她自己的头像照送进去，马上他们电影制片厂给她拍短片，然后就是说要让她当明星，说你肯定能红，你这么漂亮。我姥姥听说大发雷霆，我就是觉得这是戏子，我们有就是良家妇女不能做戏子。
其实到九十年代我觉得人们还是都这种想法了。
对对，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从小唱歌特别好，可以当歌星，但是他妈妈就是他是八十年代生人，都不许他这样做。所以有钱比较好的家庭是不喜欢自己的孩子出去这种。当然这个差了话题了，最主要的就是这一本书。所以这一本书你可以看，就是我们家的故事不是一个普通的故事，他跟一般的人就柴米油盐不一样。因为他写了就是天津的回族，像我姥姥是回族人，然后嫁给一个汉族人，然后跑到上海，在上海他们就是，而且他们当时因为活不下去嘛，到了上海以后跟谢家住在一起，谢家大老爷又有大老婆二老婆，有点像那种大红灯笼高高。
谢家是
我的姥爷的家，我姥爷姓谢嘛，我
大家族，
对大家族，所以他们也有什么大老婆二老婆还有孩子，是反正就是这种就是搞得乱七八糟。那他就是后来在这种情况下，他跟他姥爷就是关系，就是等于是我的曾祖父吧，是跟他我姥姥的关系不好，所以我姥姥就搬出来自己住呢，开始没钱，他就卖自己的首饰。然后后来我姥爷在那个上海的江海关找到了职务，那就是在当时1920年代的时候，在上海海关找到职务，那就像相当于现在在 Google、Facebook 工作一样，那就是非常棒的一个事情。对，所以他就生活一下好了。但是不幸的是呢，在我妈妈生下来四岁的时候，我姥爷在一次缉私中被外国那个缉私那个海盗给打死了。所以就是在这种就像我们这一本书的里面的故事，说是我的真实就是家族真实故事，但是比戏剧还戏剧。很多人看了说你应该拍电影，特别的奇特，
就是，能反映一个时代是吧。
对对对，
就是就像我当时看过那本书活着，
嗯，
也是就是说能反映一个时代，是一个家。
但是不同的是活着是小说，是假的，是编出来的，这个是真的，
这个完全是
完全是真的。对，真实的。因为我一直就是说我写了很多小说，长篇小说短篇小说，但是我对有一个事情就是说非常重要，我觉得应该人最重要就是写大时代下小人物的生活，就是就像你看不管是活着它是小说也好，但是它都是一个就是 fiction， 就是一个故事写出来。那么它我这个不一样的是，我姥姥姥爷你看这些这么多照片，现实照片，他们是真人的一个故事，所以很多人看起来觉得像小说一样精彩。但是后来说，哎呀，这你姥姥哦，退了，我看到你姥姥照片，你妈妈我还认识，马上就有一种时代。
我很喜欢你说的这个大时代下
小人
物
的
生活，其实也不算小人物，
因为就
是
说任何的历史，我们历史好像只盯着电影明星啊、名人，宋氏三姐妹、
皇后啊，
对
啊。
但是其实，在真正的历史，除了这种大人物以外，还有小人物填补很多空白。就是很多人读了这书的时候，就是我想说的是，现在有很多关于上海的影视剧来拍这些东西，但是很多东西跟史实差得很远。我这一本书就是来纠正这些史实的。比如像我妈妈上中西女中，中西女中真正的中西女中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后来我妈妈上沪江，就是沪江大学，大家说起沪江，现在也有拍电视剧，根本跟当时沪江不一样。所以就是这一本书谈到沪江，谈到中西女中，谈到外滩，谈到上海海关，很多人都不知道上海海关工作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很多人就是看了以后说，哦，你填补了我很多的历史的空白。
你觉得这本书非常戏剧吗？
非常戏剧。就是我用我的一个朋友，他看了本书，他说所有人跟我讲他们都是一天看完，就是放不下，一口气读完。然后他说有一个朋友就说，我就是八个字，情节曲折，引人入胜。
你觉得能拍成电影吗？
这本书其实为什么呢，不是我觉得拍电影，当时这一本书是我在网上连载。为什么后来就是我有这么多，
什么网上，
是在美国的这个网站，美国中文网，还有美国的贝可亲，就是那个网站连载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来看，然后他们就给我留言说你要拍电影拍电视，因为看到网上有这么多人，所以我准备把它出一本书。 因为而且有在有一个私心的是在网上登了以后，像什么360啊什么全部都有我的这个书，但是很多地方它不注上是我写的，所以我就觉得为了我的版权，我就把出了这本书。而且我当时在网上的时候大概登了1/3，后来我意识到想出本书的时候，我就后来就没有再登。很多人说后面的后面呢，我想看，但是我就
买书了。
后来我就花了1年的时间重新进行整7-8年的时间重新
支持一下
那
个作者的版权。
对，所以重新变了，就因为你知道在美国这个书一出来，你这版权就全是你的了，所以在网上你看到所有人看到的就是东抄西抄那些都是就没有了。对，所以而且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也很感谢我很多朋友，像那个纽约 Public Library 他们也来 promote 我的书，像那个美国的就是这些中文的这个网站，还有中文的媒体侨报世界日报都来采访，都来那个，所以他们都觉得这个书蛮奇特的。
什么时候做的这些采访？
这一本书是7-8年前就写好了，在网上登的。那后来现在是经过这么多年，大家就是说，采访是这本书是4月份出的，4月28号那一天上市，然后在亚马逊上全球卖，然后现在也在 Barnes & Noble 上，所以它也有国际的书号。那它这个是5月份采访的，大概是5月1号侨报采访。后来是6月1号是那个世界日报来采访，然后是5月28号在那个纽约的图书馆法拉盛主管举行了这个一个发布会。
你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点这是书里的小故事，比如说你觉得在书里面特别有意思的一些情节啊故事啊，让我们读者来观众
其实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有，其实每一个故事对我来讲，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就是你看过我的知道，没有意思的我是不会写的。就是我就像我妈跟我讲他们的故事，我姥姥从小讲他们故事讲了几十年跟我讲，我听了耳朵都可以生讲，他们讲了就是浩如烟海的之中，我只像珍珠一般的拎出一串我认为最好的这个故事。那就是说很多人说哎呀你这个很富戏剧性，其实就像我们的生活之中每天柴米油盐，但是在柴米油盐中有光彩的地方我全把它拎出来了，然后搁在一本书的时候，而且就是这么几百页的时候，他们几十年的生活你就会觉得很有意思。其实所以我每一个故事我选择在这里边都是因为有意思我才放进去的，没意思我就把它扔出来了。
像就是大的历史背景能跟我们说的，
对这个大的历史背景，就是说民国孙中山革命妇女解放开始放产小脚，然后开始看上私学，然后这个时候呢在这种大环境，上海开铺，上海虽然是10几年就开铺了，但是真正外国人成为东方明珠是20年代初期。这个时候呢，因为上海就是已经是那个时候没有香港新加坡都很像渔村一样，上海是东方明珠，所以就是说外滩这首先建起，外国使团开始，所以上海开铺的时候呢，其实上海很像纽约。我最爱的两个城市就是上海和纽约，因为就是
现在你在纽约，
对，就是北京呢也是我最爱的，就等于我有三个城市是挚爱，北京是我出生长大的地方，上海是我的父辈生长的地方，对，那就是说纽约呢让我想起很多像上海的感觉。上海开铺了以后呢，就很多移民从全中国各地拥往上海，然后外国人也去上海，所以在上海形成了一个后来一个大的一个城市，就像我们说的20世纪的初期的一个东方珍珠。我写了这个上海的繁华，然后但是不幸的是1937年日本日军侵华开始，就是炮轰上海滩，这个事情我也写进去了，因为我们有经历过就是这些事情，所以就是说从我们认为的20-30年代上海其实没有多少年，你算从25年到37年没有，那个时候从25年开始刚起来，上海1917年02年开铺，17年才开始建这些外滩，建成也就是20年代初期，然后这个时候35年日军就开始第一次轰炸那个上海，然后就是对
那个时代，就是说你经历的东西会比现在多得多，
那多得多，对，
就是说像人说一个人的一生不是说你活了多少年，而是你经历了多少事。
也不是，因为是什么呢，就不是你活多少年，也不是你经历多少事，因为人的一生，这是我们有限制的生活中，一个人能活80岁100岁，但是当我们肉体死了，我们灵魂会在世的时候，就像我们现在有很多史料很多书来证明灵魂是会循环往下再重生的，但是重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可能你也是一个200岁老灵魂，我可能是个600岁老灵魂，对，只有这样子重生的时候，我们会 recognize 过去，认出这些过去的属性的人，所以大家有缘坐下来是，所以我相信我姥姥他们的灵魂，他们随着这种，而且另外历史就是你要看大的，不是说我活着就是历史，在你活着之前，你活着一段，而往前进的时候都是历史。
上海浮生若梦这个名字就很有历史感，
对，叫上海浮生若梦，我觉得是英文，你看叫上海 Forever Lost。上海浮生若梦，对我母亲有一个故事来说，我母亲后来1949年北上，她是那个上海那个沪江大学北上以后，就是他们在共产党的在北京成立了一个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前就是北京第一外国语学院的前身，所以这个整个历史都讲进去了。然后他们北上以后呢，我妈妈就进入了革命系统，就开始接受思想，他们就叫他忘记在巴登主义的影响的化身，所以他用了他一生为了加入团党，为了表示他上海的所有的这些，对他来说上海这块记忆是烙铁拿走，他要忘记上海。那么等到他现在到了纽约，上海因为让他刻意的忘却，很多都淡忘了，直到写这一本书。那我姥姥呢，是她到了北京进入了革命系统，她那个时候已经40多岁，突然从一个制度到另一个制度，她不适应，所以她做了很多资本主义社会的事情，然后被批啊被这样，所以她很痛苦，她就一直活在她最青春最美丽的20-30岁的上海。所以她就是我妈妈是一辈子刻骨铭心要忘记上海，她是就是我姥姥是要一定要记住上海，不断跟我讲上海，从小就跟我讲上海，让我写一本关于上海的书。对，现在我姥姥已经去世了，而我妈妈已经忘记了上海，所以对他们来讲，上海就像一个梦一样，就他们生活在那么长时间，但是佛生若梦，其实就像梦一场。
我觉得很好嘛，就是给后人去去了解这些故事。
对对对，
好的，非常感谢您
啊，谢谢。
Sonia， 你认为 Good News 对你来说是意味着什么？
好消息对我来说意味着很多，就是当时我写完这一本书来说呢，我就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后来有这么多人还给我开了那个发布会，还来采访我，我觉得哎太好了。那现在我在做一本英文的书，同样这本书如果那一天出了以后，这一篇中英文的书呢，那我对我来说更的是一个好的 good news。 最起码呢还有一个最后的 good news， 就是对我的读者来说，他们跟了我这么多年，他们通过这一本书了解到过去的不易和今天，所以对他们的历史是一个，他们说是一个填补，对于他们的人生是一个提醒，所以能够得到这么多可爱的朋友和读者，我对我来讲我非常开心。
谢谢您。
Sonia，
你觉得和平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和平对我来说意味着很多的一切，因为只有在和平的环境下，大家就一个，就像我们现在中国变得很，因为和平所以变得很蒸蒸日上，经济提升，不仅对人民的生活是一种安定，另外一方面呢，对人的精神的就是开心啊各方面。因为我的这一本书其实就是说，用英文说 turbulence， 就是说中文就是经历了坎坷，这个不仅是他们两个人的人生经历了坎坷，而是整个国家经历了最大的磨难和坎坷，到了49年以后然后慢慢静下来，虽然后来也是有很多政治运动不能够安静，现在中国是在它最好的阶段，因为所有的政治都开始结束，中国上了正轨，然后经济开始提升。所以对我来讲，一个国家的强大和一个家族一样，只有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下才能够往前走，而在一个战乱纷乱之中是没法有一种往前发展的，大家天天就疯了一样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斗。所以通过这一本写这一本这充满了战乱充满了坎坷痛苦和眼泪的书，看到今天的和平是多么不容易啊！
经历了战乱呢才知道和平有多重要。
对，所以我觉得和平非常重要，对我们不仅对我们小人物大的时代，就是包括美国也一样，和平 中国的和平，然后我们才有小人物的和平。
谢谢你。